你们听，听得见我讲话哈？OK，我讲话听得清楚哈？在教室的
啊，听得清楚。
OK，好的好的，感谢主。今天不能到教会，因为我大家可能知道我这个 test positive 就 COVID。但是谢谢大家的祷告，我想我已经快好了，所以希望下次能够到教会来。好，我们今天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三章。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看顾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还有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也求主你来保守看顾。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我们也知道你造万物按照你的时间成为美好，我们就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第四课，但是是会讲到第三章。那这个第三章的这个题目和这个主题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我们来看，我们从这一章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怎么样可以和我们周围的人分享这样一个教导。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先来看我们今天这一课的主题和我们所学的功课。我们当然从一个章节，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那我是还是想集中在怎么样和我们周围可能还不认识神的弟兄姐妹，就是朋友还是亲人来分享这个神的属性、神的存在、神的属性，还有神的作为。所以我要从主要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万物都有定时，是这个的意义。然后神所赐给世人，就是包括所有人的恩典，也因为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去就是去思考神的存在，神在我们心里的永恒等等。好，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哈，先读前面的第八章。我看看我们就还是找这个线上的弟兄姐妹来读，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听得比较清楚。齐永利，你在线上吗？齐永利，
哦，我在线上。
哦，OK，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前面第一到第八节，好吗？
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八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载重有时，拔出所载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好的，OK，确实哈，这里讲到真是万物都有这个定期和定时。虽然这里只讲到28个这个我们人的活动，或者是宇宙之间的这个万事万物，但是很有代表性啊。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好像发生在一个神所安排好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就是我们出生的时间，我们死的时间，现在都记录得很清楚，对吧？可能精确到，这个时候不仅是这个哪一天，还甚至哪个小时、哪个小时辰、哪个甚至几分几秒，对吧？当然，如果我们是剖腹产，小孩子可能你可以人为的改变一下这个时间，但是基本上是这个每一件事情它发生的时间都是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时间。 这个时间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在安排一个事情，我们认为是这个最合适的一个时间。那这里我们看到从二节到第八节，有每一节里面有两对这个活动，对吧？如果你看这些每一对的话，比如说生和死、栽种和拔除等等，就是说他们这个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两类，比如说一种是说每一组都是好像是两级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比如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等等。那有的是这个顺序是有相关的，比如说生和死肯定是生在先死在后，对吧？这个杀戮也是先有杀戮然后有医治等等，就是说那有的这个是没有这个顺序的，比如说这个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你可能是先寻找然后失落，也可能是失落就再寻找。但那个是大致的一个分类。有的这个圣经学者就花了很多这个时间去研究这些所谓的 pattern 等等，是吧？看出一些中间的一些可能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这个规律等等。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讲到万事万物都好像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发生。那对这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可能这个能够看到的就不一样。比如说世人，一般的人可能就说就会常常说这个事祸你就躲不过，或者说一个好事好像没有预期到，就可能说好事来得太突然了，对吧？就说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检视。那对于信神的人家，我们等下会看，就是说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这个神的作为等等。好，那我现在的话就在这个屏幕上那些红色的那些就是表示是有这个先后顺序的，那个别的就是没有顺序的。我想这个本身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说你们在读的时候如果你留心一下可能也会发现就是别的一些这个规律。那我这些这个活动看起来大家都很大概都知道它什么意思。所以与其我来每一节来讲，我就让弟兄姐妹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一节你们觉得是想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这个经节可能不是一个解释。比如说这个第五节就说抛正石头有时，这个堆聚石头有时，就好像有五六种可能的这个解释。就说一种解释就是在我们在种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抛进石头，就是把石头堆在你的这个敌人或者不喜欢的人他的田里面，让他不能生产。堆聚石头就把石头收集起来，这个可以把那个整地，可以让那个可以这个种庄稼等等。也可以说是这个抛进石头可能是指我们在我们有财富，对吧？但是我们是在给出去是我们的财富，甚至或者说我们的名声，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名声受损等等。那么堆聚石头就表示相反的一个这个行为，就说好，那我就暂停在这里，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说哪一个活动你们是想一起来讨论，或者我可以尽我所看到的跟大家分享或者解释一下。
好像只有这个第五节抛聚石头、堆聚石头比较不能马上望人生意啊。你刚刚已经提出了，有一个是说这个财富，对不对？
嗯哼，嗯哼，
有点，因为我们把石头换成财富，大家也可以理解，总是有拼命赚钱的时候，然后又要花、要分散，就是跟金钱说拜拜的时候。堆聚石头，我就想到那个，我是看那个 K drama 的，他们好像死人都会在上面堆石头，好像怎么做，就是有的时候在，就是不是很，就是比较匆忙的那种，也有那种埋葬的味道。抛掷我就不晓得，迁葬吧，那个，因为比如说你在旅行的路上，某某人死掉了，随便埋一埋，他们就在上面让大家知道这是有尸体埋的地方。
嗯嗯，对对。 那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说就会很就说，比如说怀抱，有时说我们有的人就是一种翻译说，他们说小的时候小孩子常常会抱他们，对吧？后来他们长大了要离开了，就不怀抱他们了，对吧？但是我想通常的理解就是，我们见到人的时候比较亲热的人都会说抱一抱，对吧？表示这个问候，对吧？那离开的时候就是再见的时候就不怀抱，就说总一个每一件事情总是从有个开始，一个结束，不可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就说。所以他是在讲到一个每一对活动是好像是两级的一个活动，然后中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鉴于两者之间的一些活动，但是呢都好像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在发生。那么我们可能会自然就问，这个最背后到底是完全是神在决定呢，还是说人也可以这个人也可以就是说有自由的决定等等。那这里当然就是解释，就是一方面有的是就是说是神在安排，不管你喜不喜欢还是愿不愿意他都会来，就是好像说该来的一定会来，该走的一定会走，是吧？那有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在做决定，那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说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等等等等，是吧？那么神可能有神最好的安排，我们会不会就是说明白神的这个时间，愿不愿意遵守那个神的时间，这就是是说是跟我们神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好，
这边有一些
请讲。
不好意思，好多这里列的你刚才所列的1:28里面，大部分都是说人的有主动性的行为了。还有其中有一项我感到很自己生活中多次就是有这样的遭遇，就是比方说第六节寻找有时失落有时，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时候我们突然找东西的时候怎么才找到，你不想找的时候或者是你不意的时候它出现，对不对啊？
对，
这个东西好像其实你这个东西找过的，其实你刚才实际上就找过的，在一个抽屉只有那么大，但是它居然就出现在你刚刚找过的抽屉中间。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有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奇妙，就是说这个其实你寻找的时候这个东西没有变，但是为什么你当时没有找到后来找到这个东西，就是说从某大部分时间来看可能是自己不经意或者是自己因为眼睛看到的东西啊，甚至在脑袋里面有个它不是照相机啊，照相机每次照的是一样的，但是眼睛看到的东西要通过脑袋里面去 interpret， 它要翻译成一个，就是你事先其实有一个东西的印象在里面，但是不是耶和华不是说叫王的心意就是像垄沟的水会流转吗？就说这个神在我们中间可能动一下念头的话你就找到了，没动那个念头啊，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不没办法解释。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要可能要引起大家注意，就是在 stop sign 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就左看右看嘛，我有2到3次就是我明明看了右边没有来车我就 pull out 了，我刚要 pull out 再一看车就很高速的光在我前面，我至少2到3次、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说我太太也有相似的经验，就是说我们看 stop sign 一定要多留意一下，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不是我就随便瞥眼了，我瞥了眼我看到的那个影像，但是反映到我头里面的时候我实际上在翻译的也许是我想看的影像，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这个念头谁来掌握了，就是我有时候我们自己没办法掌握，这也是学到一些功课，
对吧？ Yeah, OK, 谢谢文刚弟兄哈，确实我们分就是真正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是我们自己不能明白的。所以如果是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会可能就找某种方式来接受吧，但是呢就会觉得，但是就会没有平安，也没有说没有个笃定。就是在这本书啊，我们这个所罗门这边这个传道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就是万事都是虚空，而且这个 这个天下万物都有尽时，而且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就是都在寻求一种人生的意义。那这个你们可能听说过，就这一章的前面八节，在上世纪的60年代还把它，有人把它就说普琴曲，而且当时是普琴曲之后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首这个一首歌。虽然他们当时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也是生命的意义，他们也没有一开始就是说从这个信仰耶稣的角度，但是后来却是因为这个思潮后来就有一些这个所谓的 Jesus Revolution， 我看好这里在有几个 slide， 就说以至于在1971年吧，当时这个时代杂志把耶稣的像作为封面，说这个 Jesus Revolution。然后在72年的时候，在美国各地是吧，最大的应该是在 Dallas， 就是说的 Expo， 就是以前的这种 Expo Garden， 像我们的 PR 也有，就是很多人聚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多人因此信主，包括像这个 Billy Graham， 他们有很多这个 ministry， 有很多这个就是说事工等等。所以那现在到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仍然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们下一代人，他们也在寻求这个人生的意义。然后我们甚至可以期望他们可以成为就是说下一代人这个属灵复兴的一个主力。我这里就简单的放那个放一段，就是当时这个时光曾经他的OK， 所以我们那个就暂时放在这里啊，你们可以去那个再听，就是也甚至给你的小孩子也可以听。那个这个是他的词是基本上就是从那个1-8章完全没有改动，就是说这个然后普琴这个曲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下面第6节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会说每一节经文都仔细的这个讲哈，我们下面我们还是请位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来读啊，文景弟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下面第6节啊，一共6节， 温静在不在？
他在另外一组，可能他不方便跟你。
OK， 好，我们没关系，我们再换一位弟兄哈。我们叫廖明吧，可不可以请你读一下？现在在屏幕上第九节到十五节。
好。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然而神从自始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我知道世人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作为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不做，并且神再寻回已过的事。
好的，谢谢哈。就是我们看有的经解他所表示的意思，在前面其实已经讲过，比如说十五节等等是吧？然后讲到十二节，就是说人对于世人来讲，这个一生就是说最好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就是享受他劳碌所得的份，对吧？那从九节开始的话，就是刚才说，既然神都安排好一切，就是我们可能不信神的人或者信神，我们都会说，既然神都安排好一切，而且我们所做的这些所做的工，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是在前面第二到十第八节讲到的，这个是一对一对的吧？然后好像两对是互相这个综合的，或者说这个加起来等于是零一样，要互相抵消的。那么人在这个一辈子的劳碌上面，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知道前面讲到劳碌都是什么，也是虚空等等。但是呢，我想世人都知道，不管是信主不信主，我们这个劳碌是这个 labor 是必须的，我们一定是需要劳碌才能够有这个才能够有饭吃等等，是吧？所以在这里他就这个所罗门他是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看，再来这个看我们世人的劳碌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第十几节他说看到就是说，神让我们劳苦是让我们在其中得到锻炼，是吧？但是对信主来讲，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亚当夏娃犯罪的关系同时我们在契约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神在让我们在这个劳碌当中也是有益处的，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所以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对同一个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第十一节的话最主要是讲到神造万物都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就比刚才 前一段更进一步，就是他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安排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时间，就是说哪怕就是一个坏的事情也是有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就是说然后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一节是我们等一下会重点来看的。就是说对于不信的人呢，这个永生因为永生就涉及到神的存在，涉及到神的属性等等，就是说神怎么样把一个永生或者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虽然我们并不明白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但是我们有这个都有这样一个永生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就是说这段所讲到的和有关的，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这些恩典不只是赐给信主的人，更是也是赐给这个不信主的人。所以当我们和他们分享这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 就可以从这些话题开始。所以我们这里 有几个神所赐给我们恩典。第一个就是在劳碌中享福，享就是 得到享受。我想我们这个吃喝这个甚至是玩乐，这是我们一个身体的一个需要，知道。所以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劳碌中能够得到锻炼，就是可以学到东西，比如说可以就是享受劳动的这个成果。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更正面的意义。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四节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存着感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就说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好像说觉得 guilty， 好像说我们这个在吃喝玩乐，对吧？因为我们只要存着感恩的心，知道像今天牧师讲的是知道这个我们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然后我们也会正确的去使用，不会说误用，不会说这个 over 这个去dose 对吧之类的。所以说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啊，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喜乐，能够行善，那是作为一个诗人来讲是很好的，对吧？因为就是说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一个人在世上行善他是不是他的动机是什么等等，我们当然是可以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可以去这样问他们，但是呢同时我们也是要知道有的人他还没有信，或者他做事行善的动机可能不一样但并不表示这个事情是坏的，只是说虽然他们确实可以帮助人，就他们的善行，只是说在神面前是不是对他们有益处正如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四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就是说如果我们行善的这个动机就是想得到人的称赞那么他们确实会得到人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纪念但是在神面前就没有意义，因为在神面前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得救来进天堂等等。所以神给我们的第一个恩典就是劳碌享受，就是对给所有的人那么下面一个也是给所有的人，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人是不仅有灵或者是魂和 体，但是最重要的是有灵，虽然这个灵魂体是两元还是三元，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完全明确的说，有的人说是灵魂体是三元的，那 有的经文说是这个人是有两元，就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灵魂和体但是我们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这个人灵是只有人才有的，我们都常常说人是万物之灵，那如果是一个动物的话，你可以说它会满足于这个身体的需要，甚至有情绪的满足，它就满足了但是人不一样，人我们在这个心灵的深处是一种莫名的渴慕，就是一种渴望，这个有可能是想认识这个生命的奥秘，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哲学的三大问题，对吧？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是谁等等。因为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渴望一种敬拜，就是说敬拜一个就是说敬拜神，虽然这个不认识真神的人他们敬拜的不一定是真神，对吧？渴望永生，就是等等。所以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人呢、就是有一个在心里面有个空的洞，对吧？这是人自己不能满足的。那有人就说很形象的说，好像我们身上有一个羊球，对吧？但是自己有就捞不着，对吧？就说所以这个羊是不能自己去这个储蓄的。但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就说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把神的创造从 说天地和灵这个 三个是相提并论的，就表示说灵、人的灵在神的创造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虽然这只是给人、而有的。那在这个创造世界的第二章第七节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说神是怎么样把灵吹在一个用土造成的一个人里面，哈，就说亚当里面，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这个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或者名叫亚当。所以我们人都是有灵的，这个是不管我们认不认识神，都会相信，都会这个承认人是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好，下面一个，我们是人，可能是常常会以为这个骄傲的地方，特别的地方。我们人有思维的能力，有逻辑的能力，是吧？就是我们可以归纳，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如果是我们教室这些这个这些同学，对吧？这些弟兄姐妹，对吧？都是有某些这个特性的，对吧？我们就可能说，哦，整个这班可能都是有这样的特性，就会从这个具体的归纳，对吧？一个一般的一个结论，对吧？我们也会提问题，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今生今世就是都是一个有限的时空，或者说在日光之下。那当你讲到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自然就会问，就是上次关弟兄也讲到，怎么知道有日光之上呢，对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有的话，对吧？同样我们这个人生是有限的，几十年，就最多可能这个一百多岁吧，对吧？我们就正想知道这个人死以后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永生，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我们的灵会不会死等等这样子。所以虽然我们说生活的这个时空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自然会问这个在时空之外是什么。比如说大家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那你一讲到边界，你就表示讲到这个是有限的东西。那么一旦你说你认为有边界，那么边界以外是什么？所以就是很自然的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只有这个人才会有，对吧？所以这个说这个进化论说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就很难解释这样的东西。就是像刚才说人有灵，为什么这个动物没有灵，但是进化成人就灵就跑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就是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我们也继承了神的很多这个形象。好，那下一个恩典就是其实跟第二个有点关系的，就是说我们会盼望一个永恒。就是说这个原因其实跟人都是同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是一旦生命有限，也就是时间有限，我们就不任何一个事情就不可能存到永远。比如说我们都必须死，因为就是说就因为不可能这个因为这个人生是有限的。比如说一个好的事情，我们就会希望它能够存到永远，但是我们知道它必须结束。比如说我们通常这个一辈子大概结婚的时候大概是最happy 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那只是一刻，而且这个美好的时刻不会到永久。所以有很多在我们生活中美好的时刻，我们都希望能够定格在那里。哎呀，那该多好啊，对吧？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不可能，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有这样的盼望，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那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不好的事情总是希望它过去，或者说能够多一点时间就可以，也许有个这个翻转的机会。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这个这个球类的这个教练，他说我从来没有输过一场球，我只是这个没有时间了，时间不够了。那同样的有人去赌博，但我们都不提倡赌博哈。他说我其实没有输，我只是时间不够了，而且我的本钱这个用完了，对吧？如果有足够多的本钱，足够多的时间，我还可能赢回来，是吧？但是可惜的是，事实上 这个是我们有时间的限制，也有资源的限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的不公不义，是吧？就说看到有，就说很多这个是，这个正义得不到伸张，就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在这个世上看到这个，这个公义得到伸张，就说这些被欺压的人能够，能够得到帮助等等。可是，在三章十六节，我们还刚才没看，就说是，所罗门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有也有奸恶。”我记得是几年前吧，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张莹莹事件，当时那个嫌疑犯已经抓到了，但是我们就是在准备要，应该是抓到了那个 the correct me if I'm wrong 那个文官类型。那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去一个短宣，就刚当时就去 UIUC， 然后那个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就是有一个布道，布道之后呢，我们就事先想好，就是要跟张莹莹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她的弟弟就是谈一谈，那我就想用什么样的经文可以安慰她。那当时的经文，我想的经文就是这些经文，就说神会在他的时间会审判这个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行为，不管是善是恶，就说，当时他父亲应该还没有信主，但是就是我当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说很明白这个，但是你想在这种情况，唯一能够安慰到人的就是说，神最终会伸张这个公义，在这个世上可能不行。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他就是没有被这个好像说该得到他应该的这个惩罚，对吧？还在现在住在监狱里面。但是我们相信神在这个将来会有他公正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都会就是尽管我们人有限，我们会在世上有很多不能满足的这个心愿，但是我们会因此盼望一个永恒。然后再面下一个就是我想的，就是一个人还其实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有信心，就是而且社会上好像也很尊重这样的人，就是说，但其实人如果仔细想想，是人因为有限，有自知之明。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想明白人生的意义，但是人生就当自然有死和生，那我们在这个很多在今生的事情都弄不明白，那更不用说这个所谓死之后或者说永恒的事情。你们大概听说过孔子就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就是关于生的事情就是说都不知道，就是不完全明白，那死后的事情 和死相关的事情更是这样子。那在这本书传道书里面也讲到，如果人会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你知道的越多，你同时也知道你还不知道的更多，是吧？所以我们确实说我们当然很希望自己有智慧，能够明白很多这个道理，可是知道越多未必就真的好像是越喜乐，可能有更多的烦恼。那这本书传道书的最后几节之一吧，就是十二章十二节，就是到了这本书的快结尾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宿都没有穷尽，读书都没有这个身体疲倦。我记得这个在这个我在准备这本课的时候，就说牧师很关心我，他就说你需不需要这个参考资料。他其实有给我一些，我说我就说我的资料太多了，是吧？有的时候你看了之后就眼花缭乱，就说你可能想本来你可能想自己能够领悟一点什么东西，结果很多人都领悟了，而且领悟的更好，而且你就是不能有点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讲的是最正确或者最合适的，就说所以确实说这个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是身体疲倦，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所以在这里的第十一节、这个是我认为是这个这一章的最重点，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让我们有对永生有一个就是有一种渴求，有一种、盼望。但是呢，人这个、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就是说这一点好像看起来有点、消极，但是对于这个认识神的人来讲，我们知道神是这个造万物的时候是按照这个他所定的时间成为美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不会说太去这个坚持一定要明白这个时间，我们只需要信任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我们就是谦卑的去寻求他的带领，他的时间而且就算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像说寻的他的时机他的时间，我们也相信他会保守，只要我们一直在他面前谦虚的等候，谦虚的这个祷告，寻求他的帮助。对，我这里讲到很多哈，所以我就 很快再讲两点，然后我们就肯请大家来讨论。下一个就是神给我们世人的恩典就是良心，这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就是说每个人都就算是不信神的人也有良心，是吧？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专注在好像是还不一定认识神的人怎么样跟他们就是说这个介绍就是说神的存在神的属性等等，就是神的这个人的良心，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这个存在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都有这个都有良心，都有一些做事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准则。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自然的启示，我们都知道从我们周围的万事万物，从我们的宇宙万物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一定有一位这个创造者，知道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大家可能也很熟悉，就是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更有甚者，神不仅给我们这么多恩典，也给我们这个一般的启示或者自然的启示，更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启示，因为靠着这些自然的启示我们可能就是会冥冥之中可能会相信有位神，有一位造物主，或者有渴望永生，但是神知道我们这个的能力或者我们的智慧或者我们的悟性都不可能真的靠着这些就是说自然的启示或者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种永恒的这种盼望来真正的认识他，所以神有这种特殊的启示，就是他的话语，这个他的话语就表现在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还有耶稣的教导等等，就是说我们通过读神的话相信他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救恩，他是怎么样为我们预备救恩，成全我们的这个成圣的过程，然后再实行这个救恩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相信，就是说在不管是哪一个亲人朋友，我们可以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他们就是说关心的问题，他们就是说 能够愿意谈的所以去谈。那比如说我们说我是想到这几点，就是说我们可以一个人我们总是可以从我们和他的个别的关系开始，他们的兴趣开始或者他们的需要开始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这边传道书的所谓的反证法，就说假如没有神对吧，假如反正说我们知道有神但是我们跟神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会看到所罗门所看见的就是说 万事都是这个虚空等等，就是说、生命没有意义，都很沮丧等等，是吧？我们也可以借助我们的见证，我们自己怎么样成为从这个一个不信神的，或者说不那么认识神的，怎么到这个信神，这个很重要，就是为他们祷告，把这个结果交托给神，因为这个我们所做的确实有定时，但是这个结果是在神手里面同时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圣经知识来介绍这个神的属性，介绍这个救恩的内容，怎么样能够就是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以后会再就是分享一起来讨论那这里我看到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这个方法了，可以跟亲人传福音那我上次讲到过，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可能很希望对我们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可能有一跟这个系统一点那有的人说你要继续读或者说所谓的系统神学感谢主，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弟兄姐妹他们把他们所学到的神学里面学到，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牧会经验当中所学到的东西都在整理的非常好这里上次我讲的一个叫做大众系统神学，是这个应该是华生的一位教授吧他那个讲得很浅显易懂这里是屏幕上这个是他的这个 link 然后这个下面一页就是讲到他这个他整个web page 里面的这个内容，每一个是一个链接到一个YouTube video， 大概每一个就是二十多分钟，不超过25分钟，然后它一共有60个这个 topic， 然后而且它也有 notes， 有的时候你不想慢慢去听，你想看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很受益，就是现在讲的浅显易懂，没有好像是把这个神学讲的这个好像很深奥，就是说我会把它贴出来，让你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去看。对，所以对不起，我刚才讲了很多，没有给大家问问题。现在我就回过来看弟兄姐妹有问题的地方，或者是想讨论的地方、分享的地方，我们就来有一些时间可以这个讨论，大概还有十二三分钟嘛，是吧？
著书多，你就不要写那么多书，还是不要写那么多书。
OK 我知道是教室的一位弟兄是
那个志航，他问那个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那这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领受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不要去读那么不要学那么多了，还是怎样？
嗯哼 ，OK， 呀、yeah, ，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如果是说是这里读，是你如果是讲我们在修课，对吧？在拿学位，对吧？就有的时候是你必须要修这些东西，对吧？这里是讲到，就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对吧？你要找任何东西，你可能都会发现太多东西要读要看，对吧？所以就说而且我们他这个讲这个意思，就是在所罗门讲的，就是说就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可能会说很有灵感，或者有一个很有这个冲动，对吧？要去著书立说啦等等，就是要是吧？然后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会不管是你要读的或者是要看的都太多，然后你要写书呢，就是说你也会这个让你这个这个心碎力竭。我自己就很有经验，我就说 我教数学教了很多年嘛，然后我总是觉得有的时候看别人写的这个课本，哎呀好像这里可以改进一点，那可以改进一点，然后我就有段时间我就好像有点冲动，我说我来写一个。当然你在某方面改进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是要重新写一本书的话，它就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就说，所以总之结果的话就是如所罗门所料，就是没我就没有写成，就说所以我想是这样一个意思。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以回答这个补充这个问题？
我
们
读博士头发都少了，因为读博士麻烦。啊，对啊。以前我读这个传道书，我就觉得啊，好像他就是觉得他很冗长的重复在讲来，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句，就是四行提出来的，因为那时候是学生嘛，真的是觉得学无止境，永远这个有的老师开的 reading 这多的不得了啊，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在读二十几篇文章或者什么书，真的是非常觉得学无止境，就是很 frustrated 的。不过我那个刚刚李斌提到的很好，其实日光之下无新鲜事啊，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说可能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 style 不同的 approach 来提出来的，其实最后还是有几个人生基本的问题啦。就是我记得 Billy Graham 讲的说现在科技发展很迅速啊什么，但是事实上人有一些基本问题还没解决了，就是要面对的。最后我们一方面觉得好像享受到一些科学文明进步的那种便利，但是另外一方同时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那怎么解决？就是说因为书太多了，所以真正最值得花时间读的还是神的话，圣经，神的特殊启示。因为人生的，其实我真的是蛮相信，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很多人就说人生一切的问题你其实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他没有给你微积分的什么什么那些答案，但是关于生活，人生，生命，生活的智慧，这些东西的确是要的。
好，请讲。啊，
我们中国有的提法是大陆的提法，你们台湾可能没听过这个这个词，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讲的你的提法是什么意思？
那要愚民政策。
那比较极端的，那当然不能这样子说，但是那可能也是指的就是不要走极端，就是为了追求知识，自己陷入了你坑里面。
不然他的意思就是反动的意思，就是他不愿意让你做这个改变工作。因为你知识越多，你愿意你想知道以前的事情，所以你觉得。对，新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是以前的理论已经够解释现在的事情了，所以就要保持现状，不希望改变。
不希望改变。
所以说他是反动力，就是说反对变化。
确实哈。
有听到哈，就是说，而且我现在也觉得说，知识越多，就是常常自以为是了，对不对？
就是知识越多，就是知识本身，我想也是个中性的了。有的人知识越多，他就越知道自己说不足，或者说，不知道的更多。那有的人就会感，有的人会感觉很有信心，很有自信，就说，虽然不一定说都哪一个就一定错，但是确实说这个知识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这个能力吧，或者说可以让我们更谦卑，也可以让我们或者说骄傲。那同样的，我们人这个因为神给我们这个心思，心灵，对吧，也给我们智慧等等，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没有讲到仔细讲的，就是说人和这个动物啊，就是说神为什么会让我们在这个应该是在下面最后一段，就是说我们和 这个动物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灵，就是或者没有这个有这个永恒的观念，或者没有这个公义的观念，其实我们就跟这个动物差不多，因为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跟动物还不如的吧，因为很多这个人的这种巧计啊，这都是因为人自以为太聪明了，是吧？所以神给我们的很多恩典，我们怎么样去使用也是很重要的。OK， 还有没有别的这个分享的？
我想还是关于刚刚那个读书多啊，著作多。其实我觉得想到得到一个感想，从这个经节是要有节制啊。然后读书太多，太钻牛角尖了，或者是太自以为是了，或者怎样。就是其实诗篇上有说嘛，我其实那个诗人说，我看万物极其有限，唯独神的命令无限宽广，就是。这种人的知识其实我们穷其一生都搞不，就是可能其实还是在一个范围之内打转转的，就是其实应该就是说，如果能投资到这个神认识神上面，就是那才是最明智的投资啊，因为你这些东西无穷无没有呀，就是有一个节，圣灵的果子也是节制，凡是好的事情上也要节制，求知啊什么的。
嗯，呀，所以在以后的这几章我们会讲到，一方面看到这个我们的对传道书的这个看法呢，就是说我们不只是看传道书，传道书的这个调调有的时候是太消极，虽然它也是神所漠视的，就是从一个从这个日光之下的角度，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认识我们已经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我们也有新约，我们可以把这个传道书里面的这些话题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也就是从日光之上的角度，从永生的角度，能够看出不仅是说看到这个所罗门所看到的，更是能够就是说能够寻求神的智慧，这个智慧包括这个属世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就是说有的事情刚才比如说刚才慧珍讲的，就是跟我们就是说其实已经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合乎这个中道，合乎这个神的这个所谓最合适的一个时间，一个这个程度的等等，就是但是我们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有些这个好像是属世的这个智慧，怎么样可以这个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说你可能这个听说过这个孔子对他的学生有一个训诲，就是叫做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这个勇者不惧。那我们相信并且认识并且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会真的可以做到这三点，因为我们得到了真理，所以我们就的人生就不会惑，就会迷惑，就是或者是迷惑，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道路，也就是说不仅是真理也是道路，我们就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或者说遇到的事情过于的忧虑，也因为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就不怕面对死亡，就是说面对永生，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读这本书的一个目的，跟就是说别的这个组织学稍微有点不大一样，我们是在读这本书，但是我们没有局限于这样一本书，所以我们也没有完全去按照这本书的他所讲的这个这个意义，他所要讲的这个经文的意义来解释，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实用的一面，不只是说他这个经文本身所讲的。 OK， 所以那我们就是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从这一章我们看到万物都有定时， 那神造万物都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第一点，这是前面八节讲的。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讲到神赐给世人的恩典。当神赐这样的恩典，这个目的之一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当然我们是希望知道这个恩典的人，思想这些恩典的人都能够都愿意就是说来认识神啊，并且对神有敬畏的心。那更最重要的时候能够来相信神，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因此可以跟我们的亲友来分享我们所认识的神和他的救恩。OK。好，我们还可以再有分享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可以再有一两分钟讨论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万事都有定时，其实是蛮有盼望的，就是有特别是在，虽然我们知道你刚刚说美好的事情，我们希望好像说能持续啊，其实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一直都是很美好的那种状况，我们也 take it for granted， 也不见得那么欣赏，对不对？比如说你去旅行，对不对？哇，看到一个很美、这个 Yosemite 很优美的地方，但是你一直在那里，周围一直环绕这些，你也不觉得它特别美。但是他说，然后你在痛苦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盼望，知道这个痛苦没有完全永远留在那里的，一定会有一条出路出去的。我觉得这个是。所以就是说看那个经文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事情都是过去的，其实也有正面的意义啊。
嗯哼，嗯哼，对，所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里的万物当然不只是好像说好的事情，就是也有这个在我们看来不好的事情，但是神都有美好的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就是说相信神，相信耶稣就不会害怕。这样。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这里以一个祷告来结束，然后你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留下来这个享用这个爱宴。我看在这个线上看能不能再找一位弟兄姐妹来给我们祷告。文姐，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文景在隔壁。
OK， 好的，可能是
可能是太太吧，
可能是太太。 OK， 那个康姐妹，你在线上吗？那个文景的姐妹刚从新加坡回来，我们感谢神，她在这一路的保守哈。好，那我们就再做这个祷告，我们就今天结束今天的这个主日学。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造万物，并且按照这个最好的时间在我们生活中发生成为美好。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可以随时来到你面前，把我们所所想所求都呈现在你的脚前，让你来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也让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所领会的，所学习的，能够跟我们的亲人朋友来传教你的存在，你的属性，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以前做的不够好，也可能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愿意来为我们所挂念的亲友来祷告。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尽到我们所能做的，因为同时把这个结果交在你手里，因为你 就是包括他们信不信主，或者说什么时候信主，也在你的手里。我们只求愿意顺服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在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从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挂念的人做起。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今天带领我们的主日学和聚会，也求助你祝福我们在这个爱眼当中的交通分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